弟兄姐妹平安，非常的感恩今天能够继续在这里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一同来分享神赐的话语。上个星期我跟大家来看路加福音，我看从第四章的31节我们看到第五章的32节。那上个星期我就说哪一段的圣经许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题目是权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在当中，就是祷告。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都知道祷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很多时候可能还在我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很多人已经有因着祷告经历神的一些的体验。那今天呢，想跟大家思想一下，祷告这个是一个我们一生要追求学习的一个的功课。那今天既然讲祷告所以我就想用祷告来作为今天一个开始。那平常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请弟兄姐妹低头闭上眼睛来祷告但是今天呢我们不低头也不闭上眼睛但是呢我想请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专注在父神的身上让我们的心思是对着神不是对着任何的一个的人那最近主儿学带新姐妹带我们弟兄姐妹来一同学习主导文不晓已经看到哪里你的名字过 OK。那我们已经读过主导文我们知道主导文的有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的第一句的话，很重要的一句的话。我们祷告并不是向着空气，或者说有一些某些人认为祷告就是向着这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来祷告。那我们并不是这样想，我们说我们祷告乃是向着哪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来祷告。我们应该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因为他是万有的主。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带着一份很亲密的一个的关系的心来向他祷告，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不需要害怕，虽然我们敬畏，但是我们不用害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可以放心的把我们心中一切所思所想都带到他的面前。祷告呢，就成为我们跟天父一个相交、一个交往的一个的桥梁。祷告，我们都说向着天父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的方法，让我们可以跟你来交通、来交往。这个祷告，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面的所想的，没有惧怕的，可以带到主你的面前。不过我们正如保罗所说的一句的话，我们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当神呢，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因为按照我们有限的头脑，我们所思所想所看见的只不过是我们眼前的事情，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问题。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为把这些的需要带到主你面前，我们是请求你把我们的问题来解决。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祷告，我们祷告乃是来到你的面前，倾心吐意的把我们一切陈列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习真正的祷告是怎么样一回事。需要求你把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给我们之外，愿意我们学习透过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学习怎么样来顺服你的带领。父神，求你帮助我们，这叫圣灵的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更重要的，父啊，求你让我们懂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按你的心意，顺服你的心意，来过每一天的日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祷告常常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有一个很出名的作者 Philip Yancey 啊，写了一本有关祷告的一本的书。那在这本书里面，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很多人都问过的一个的问题：究竟祷告有用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祷告有用吗？菲利宾斯在他整本书里面，把不同的祷告要学的功课陈列在我们的面前。每个人人生在祷告的经历上，因为有着不同的体验，我们对祷告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在去年的六月，我的心出了问题啊，心脏出了问题啊，进了医院啊，在医院的里面，我不知道怎么样哈、啊、Ken 知道我进了医院，打了电话给我，那时候是在 Logan 的医院哈、啊，他就跟我沟通了一下，了解一下我的情况啊，然后呢，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帮你，但是我会为你做一件的事情啊，设立一个祷告的群，他就发起一个的祷告的群，哈、啊，邀请认识的弟兄姐妹哈、啊、来为我祷告。一下子就很多人哈、啊、加入这个的祷告的群的里面。后来呢，我们教会的金香姐妹啊，也发起了另外一个群，就是禁食祷告的群，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一天的里面有不同的时段，弟兄姐妹 sign up 哈、啊、在不同的时段禁食的为我来祷告啊。在八月中动了这个手术，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在这个成功的过程的里面出现了问题啊，非常的危险啊，当时医生也不看好我会好起来哈、啊、他大概以为哈、啊、熬一段日子这个人就走的了哈、啊、可能几乎我要回天家哈、啊、去年大概大家也知道我的那个情况哈、啊、不重复那个事情。当时很多弟兄姐妹不停地为我祷告。感谢主啊，神没有把我拿走哈、啊、还是留着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现在我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呢，为我祷告的群还在，还每天啊，有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来纪念啊，当中有两位姊妹很有意思哈，一个叫暖暖啊，就是她叫海英啊，是在国内的；一个叫叶雷啊，是在美国的，他们很有意思哈，他们每一天哈，可能时差的关系哈，一个在早上，一个在晚上，把他们的祷告的代祷写在那个群里面。那很多弟兄姐妹看到这个祷告之后，他就同心的回应：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哈，你知道吗？我每天当我打开看这些的祷告，看见弟兄姐妹对我的奶粉的关心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感动，很激动。有时候我会向天父祷告说：主啊，求你纪念这些为我祷告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爱心，把他们对我奶粉的祝福归回到他们身上， 虽然我没有每一天都回他们回一句两句，但是每一次看见他们那个代祷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说，神啊，让他们的祷告对我的祝福也归到他们的身上。祷告有用吗？Philip Yancey 问这个问题， Does it make any difference? 祷告有用吗？有没有改变任何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在过去因我的病而来到神面前祷告 的人，对祷告的体验都不一样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说是不是有不同的体验，可能是。我相信不是因为看见我好了，乃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大家弟兄姐妹同心祷告的时候，突然间不管我好不好，突然间把主内的弟兄姐妹那份的关系就拉得那么的紧，那么的 扣得那么的紧。可能都在不同的地方，在美国，在不同的州，在中国，在任何的地方，甚至我的家人，我的姐姐哥哥们，他们不信主，但是他们也为了我的缘故来这样祷告。今天我不是教大家怎么样去祷告，因为教人怎么样祷告的书在市面上很多，如果大家弟兄姐妹有心去学怎么样祷告的话，有很多的书讲得很好，很低调，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祷告。那今天我不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来思考有关祷告这个功课。在主日学，如果大家想学祷告，主日学已经在学习主祷文，大家可以参加，我相信对我们学习祷告也很有帮助。今天我是希望透过路加福音，上次我们已经跟大家来看的第四章31节到这个第五章的32节，然后第六章的12节，这几处的圣经，我们来看究竟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怎么样在他的生活的当中实行出来，好不好？我们打开圣经哈，路加福音 Gospel of Luke Chapter 4我们只看一段哈，31节到这个43节，31到43节，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从31节到43节，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然后我们再读别的一段，好不好？找到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有没有出来？没有哈，没关系，好，我们一起来。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门，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的精灵大声喊叫说，拿撒勒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耶稣站在他旁边吃着那热病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医好他们。天亮的时候，耶稣出去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他哪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 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在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受奉差遣原是为此。好，另外我们来看第五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哈，在荧幕上也已经可以打出来哈，大家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可以看荧幕。第五章哈，十二到十六 ,Luke chapter 5, 12 to 16 好，我们再来，有一个好，我们停在这里。那这两处的圣经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五章的里面啊，第四章里面跟第五章的里面都提到一个事情。耶稣来到这个加巴农这个地方的时候，他非常的怎么说呢，吸引人，因为他有能力，他讲的话，他所做的事情非常有能力，所以那些人呢听见耶稣的声耶稣的名的时候，大家都来啊，他的名声在哪里一下子都传得非常的响了，大家都来都推崇他，来亲近他，因为大家都想能够得到医治。但是如果大家留意的话，你会看见在这个第四章的42节啊，天亮的时候，其实在马可福音讲到天还没亮的时候，耶稣就去走到旷野地方去，这里没有说他去旷野做什么，但是马可福音同样的一段的记载说他退到旷野，他去到旷野是做什么，祷告。所以天还没亮他就去到旷野里面做什么，来祷告。然后第五章刚才读到这个十二节到十六节里面讲到他医治一个大麻风病，哇，那个他的名声就又传扬出去，很多人很多人啊，众多的人都聚集来听他的道，也指望得到他的医治。但是在五章的十六节却用了这样一个的形容，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但是这两处的记载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当时那么多的人来找耶稣，耶稣却退到旷野里面去祷告去了。为什么耶稣要去哪里祷告？有不同的圣经的注释，还是说圣经学者的说法说，哎呀，耶稣已经忙了一整天，他非常的累了，所以呢他要找一个地方，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里休息。有一些的解释就是说，耶稣你看有那么大的能力来医治赶鬼啊，他已经耗尽他所有的力量了，所以他要去到旷野里面啊，补充一下他的属灵的力量。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是耶稣去旷野祷告的一个的理由，但是当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出现。耶稣什么时候退到旷野？不是刚开始出来传道之前，还是说做这些的工作之前，乃是他做了这个工作之后，很多人很多人来找他的时候，他就退了，退到旷野的里面来祷告。不单只是这两处的地方这样的记载，还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做着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哇，那个是多雄伟的一个场面啊！五千人是指那个男的，加上女的啊，起码一万，再加上孩子一万多。你看整个的地方充满了人，都希望来跟耶稣， 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很清楚的记载，耶稣就退了，退到旷野的里面，上了山，在那里祷告。我们就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从这个现象，我们来看究竟为什么耶稣在那么多的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就退出来，在旷野的里面来祷告。43节，可能这里给了我们一个的 hint 啊，一个的暗示，究竟他去到哪里是做什么？四章的43节，但耶稣对那些来找他的门徒说哈，这人说，我也必须在别的城市来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耶稣回了这一句，他就走了。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是为医病赶鬼，他是乃是为了要传神国的福音，这是神的旨意。那么这个与退到旷野祷告有什么关系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过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他并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人的软弱，因为他凡事都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那个问题，我们的重担带到这个的神的面前向他倾诉，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跟你我一样。在说什么？耶稣受试探，我们常常立刻就想到，哎呀，是啊，他出来的时候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受试探，是否就停在这个旷野的40天，魔鬼对他试探呢？可能有弟兄姐妹心水清啊，想哦，没有，还有一个克西马尼园啊，他在那里祷告，有时也是一种的对他的一种的试炼试探。哎呀，他要不要上十字架？可能我们很自然的想到这两处的地方是耶稣基督受试探的一个的场景，但是其实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不能够说他凡事受过试探。凡事的意思是什么？他所每一天面对的生活所遭遇的事情都会成为他的试探，这个也是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所遇见，可能遇见的一些的试探，耶稣基督都已经曾经经历过。作为一个人，当名声受到很多人推崇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的感觉？哇，大家都觉得你了不起，大家见到你都是在那里鼓掌，大家都觉得哇，你好棒啊，好棒哦！啊，哎呀，一万多人在哪里涌击你的时候，哇，把你抬到高高的啊！耶稣说哈、啊，他们想推我来做皇，耶稣就退了。究竟说什么？为什么耶稣要退？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要让我们学习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的，我们祷告有时候我们是来到神面前来求神啊，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面对这个，求你帮助我这个，帮助我那个。是的，我们可以这样来到神面前求神的，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求解释。但是这个并不是祷告的所有的部分。耶稣基督在生活的当中，他遇见试探了。什么试探？成功的试探。你看这里说，因为他有能力医病赶鬼的时候，他的名声传遍了周围的地方，很多人众人都来找他，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哪一个的需要目的来找耶稣。 哎呀，他很成功。如果是你是我怎么样飘飘然的哈，差不多能够飞起来了。那么多人需要你，人有个被需要感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需要学的。人需要有一种很重要的，你被需要那个感觉是很好的。有很多人很愿意帮助别人，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帮助别人的时候，就有一种，你看他需要我，有一种很超然的一种的感觉。那么多人来要求耶稣，需要耶稣。作为人，我相信他在哪里也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的满足感，作为人的角度。所以他做什么？他退到旷野，在那里祷告。他祷告什么？我相信他在那里祷告是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再一次来寻找，还是说再一次的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来得神的心意。被需要，名声响起来的时候，人有意无意的会把自己抬得很高，知道吗？大家都需要你的时候，你觉得哇，你不一样。哪一种的满足感呢？我不知道你经过试过没有，肯定试过，是不是很过瘾？哇，哪种大家都需要你的时候很过瘾的哪一种的满足感？但是，这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当人越成功，越被人推崇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面对试探最大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其中一样就是说，哇，我可以让你好得到世上的荣耀，只要你拜我就可以了。耶稣没有在那里失败，因为呢只是讲一下，没有那个感觉。但是落到现实的生活的里面，这些人在耶稣的面前这样来推崇他的时候，哪一种的荣耀在不是一种的话讲一下那个话，而是真真实实的哪一种的感觉出来了。耶稣基督立刻退了，在那里向父神祷告，做什么？他要重新找回究竟他在神面前的位分是什么。主导文里面，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二句是什么？都要上课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之所以重要是什么？这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正是人堕落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很要命的一个的问题。亚当夏娃为什么犯罪？他犯罪的理由就是说，因为他们想与神同等，愿神的名为圣，为圣是圣洁，但是也是神圣的意思。当亚当夏娃与神抢夺神的那个的荣耀，与神同等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他就违背了神不给他做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在生活的里面，多多少少我们面对同样的试探，同样的问题。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祷告就是来到神面前，哎呀，神啊，你帮助我处理这个，帮助我解决那个。有没有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为我们所经历的哪一个的事情来祷告？当你很成功，当你很多人很喜欢你，当你在众人的当中，哇，你是 number one 的时候，哪一种的满足感有没有让你感觉危险？而来到神面前， 求神重新更新你的这样一个的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跌倒？就是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没有留意，原来这些都是我们很大的试探，很大的试炼。耶稣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不愿意抢夺神的荣耀，他本来与神同等，但是他谦卑，拿了奴仆的样式，他就谦卑到底。众人说，哇，神，耶稣你太厉害了，他立刻退下来，我不要在这个时刻抢夺了神的荣耀。他退到旷野，他保守自己，不乐到哪一种的自我满足啊，自我良好的一种的感觉的里面。受人称赞很舒服的哦，但也是很危险的。做牧师，你知道我最舒服是什么？对呀，你要多讲啊，那让我多舒服一点，好吧？但是这个是危险的，真的。哎呀，好多次我去盐务城教会讲道，讲完道之后，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张牧师，你的讲道真好，我很喜欢听。”啊，飘飘然，那个感觉多好啊！但是在回来的路途的当中，我就祷告了，神啊，不要让我乐在哪一种享受人家称赞的哪一种的过程的里面。当然受称赞是好的，我还是愿意的，你多跟我讲，你讲到很好，我是接受的，但是很危险。有时候人被称赞的时候，就以为自己真的了不起，慢慢慢慢我们就离开了神，慢慢慢慢就抢夺了神应该有的荣耀，慢慢慢慢我们就失去了究竟我们那个身在神面前的身份是什么。耶稣基督奉差的目的是什么？传扬天国的福音。如果他没有退到旷野，没有重新在神的面前重新建立他这个的召命一个呼召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人慢慢慢慢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带走了。为什么我们看见有一些很伟大的传道人，不能够说伟大，很出名的传道人，开始的时候哇，多受人欢迎，多好，建立了多大的教会，但是慢慢慢慢他们就被人推崇的时候，慢慢慢慢就掉进这个骄傲这个处境的里面。耶稣基督的祷告不是为了自己得名声，相反，他要逃避这个得名声所带来对他的哪一种的引诱跟伤害。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面对人生的试探，无论是好是坏的状况出现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要学一个功课，退一步来到神的面前，重新找回你在神面前的位分是什么，究竟神要你在这个世上做什么？是为了荣耀他，还是为了自己得着荣耀？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的例子。他教导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不是一句的口头话，不是一句很高超的一个的教训，乃是一个实行在他的生命当中不断不断有的一件的事情。每一次当人来推崇他的时候，他就退下来，让神得着荣耀。时间关系，讲下一个。我们来看第六章的十二节，单单一节圣经啊，第六章十二节啊，如果这里有的话， 在荧幕上也可以啊。第六章，路加的第六章的十二节，这里讲什么呢？那时候耶稣出去了，上山整夜祷告，到天亮，叫了他十二个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我甚至我们都读过这一段圣经，我不知道你们问过为什么耶稣选十二个人做他的使徒的时候，门徒的时候，要经过整夜的祷告。你觉得呢？为什么？他祷告什么？他不知道选谁好，所以祷告，是不是？那如果我们来看这十二个门徒，他的生平的时候，这十二个人实在不怎么样，对不对？啊，如果十二个人都像保罗，哇，那就了不起了。但是这十二个人真的并不怎么样，打鱼的，做税吏的，一个革命党的，还有一些税吏的哈，都不是一些什么样出众的人。为什么耶稣要选择十二个人，还要经过一整夜的祷告？你觉得是为什么？如果你今天要做个决定，要做个选择，要找哪一份的工作？哎呀，十二份的工作放在哪里？我要选哪一份呢？那可能你要祷告一两个小时来寻找神的意思，对不对？那最终你会选择什么呢？啊，按照我的思想，按照神给我的理性，我就评估哪一份比哪一份更好哈、然后我就祷告神了，神了，是不是这个是你为我选的？哦，是这个你为我选的，我就选择这个最好的，我选择这个。这个是不是我们祷告的经历？当你要做选择的时候，你会选择最好的，对不对？有没有人说我祷告了一整夜是选择最差的？可能没有吧。但是耶稣就是这样，他选择这个十二个人做他的门徒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啊。彼得好不好？还可以，太鲁莽了，太冲动了，刚刚只说主啊，我要跟随你到底，甚至死我都跟你去，话还没讲完，耶稣被抓他就走了。十二个当中还有一个出卖耶稣。耶稣教导我们什么？爱你的仇敌。你说耶稣做到吗？做到。我们立刻想到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说吗？父啊，赦免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哇，多美啊，多好的一个的祷告，对不对？啊，在十字架上都为这些把他钉的人来祷告，你说他多爱这些的敌人呢？我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哪一个祷告是很容易的？他几分钟就他死了。但是当他要选择犹大做他的门徒跟随他的时候，耶稣知不知道他会出卖他？作为一个全知的神，他知道吗？知道。他知道犹大有一天要出卖他，但是竟然他要选择这个出卖他的人在身边三年多，把一个要出卖你的人放在你的身边三年多。我相信这个爱你的仇敌，再没有任何其他的那个例子比这个更明显了。犹大出卖了耶稣，耶稣选他做门徒。你说为什么？为什么耶稣选择十二个不怎么样的人做门徒？ 他没有智慧吗？没有洞见，所以选错了？我相信不是。我相信这十二个人的一生，这个全能的天父都知道，耶稣基督都知道这十二个人的一生的事情。他选择他们，是因为他要顺服神的旨意。他愿意自己吃亏，愿意让这个出卖他的犹大在他的生命当中跟他三年多。当然我相信他希望透过这三年能够改变这个犹大，但最终他选择还是出卖了耶稣。在这里让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主导文的第三句怎么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降临，愿你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这个也是我们学祷告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的功课。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问神呢哪一个是对我最好的，我们要问的是哪一个是神你的心意要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要是明白是神的心意，可能在接受这个过程里面我有挣扎。谁愿意把一个出卖的人放在身边？但是耶稣顺服。多少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常常只是想到怎么样选择最好，怎么样选择最平顺的一个的道路，我们没有想到更重要的是，究竟这个选择是否是神你的旨意？如果是，很难，但我接受，这个叫做顺服。如果不难，你顺服听话有多难？不难，都是你知道不好，但是你要顺服而接受，这个就真的难了。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为我们的人生前面的路有很多的安排，很多的计划，但是在这些计划的里面，我们想到什么？想到是我如何 advance 我的人生啊，提升我的人生，超越更多的一切，还是当我做选择的时候，就算明知这个是吃亏的，我还是选择走上去。不久前啊，就是上个星期啊，我们加州教会的一个的弟兄姐妹啊，他们路过啊，他们要去王石公园啊，路过来看望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啊，他的儿子很聪明啊，读书很好啊。UC 毕业之后哈、好像是读了博士学位，好像已经有了哈、也是在一个药厂里面做一些工作 study 啊那些的东西，但是他决定放弃去做传道的工作。在学校里面他并不是做传道人哦，呵呵，他是在学校的里面做那些帮助那些学生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服侍这些学生的一个的人 full time， 放下他非常好的工作的前途 everything 啊，夫妻两人愿意这样在学生的当中跟他们一起的生活，带他们信主。哎呀，他的父母他的妈妈，哎呀，整个家庭里面的其他的亲人都觉得你很可惜嘛，啊，你有那么好的工作， 啊，你有那么好的前途，你可以一边做你的工作一边也可以啊，为什么要完全放下来做这个工作呢？很难接受。但是这个人听了神的呼召，放下他很有前途的工作，来服侍一些的学生。他的理由就是说，他在当中可以帮助他们认识神。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做？因为当他在他是在Berkeley 吗？还是 UC 哪里？忘了哪一个的学校读书的时候，他看见很多学生自杀，很多学生因为某些原因一团糟的生活。他心里面就想，如果这些人能够认识神，在这个年轻的时候认识神，他们就不会走哪一个的路了。他听见神怎样给他的感动，他就放下他的工作，在学生的当中成为他们一个的例子，来服侍这些的学生。我听见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人，在最好的选择的里面，他不选择自己要成功的路，他选择了神的心意，愿意把自己给神来使用。可能从人的角度来讲好像很浪费，他的母亲也说，你这样把你以前学的东西都浪费掉。他说没有啊，我在学生当中，因为我有这些东西，我可以教他们，他们就很愿意来听我讲啊。我觉得是能够用，是多美的一件的事情。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耶稣基督不是讲一句这样高超的话，他是实际在生活的里面做出这样一个的举动。当他选择十二个人的时候，这十二个人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因为这些人都是神所拣选，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了神的大能，就是这十二个人把这个世界翻倒过来了。如果每一个都是保罗的话，他们可以，我们可以说，哇，当然了，这些人那么大的知识才干，所以能够把基督教传开。没有，这十二个人都没有很杰出的一个的背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了神的大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经过整夜的祷告，选择最不好的，在他的生命当中来服侍。弟兄姐妹，这个让我们重新来思考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求神给我最好的，我认为最好的，最有前途的，怎么说呢，最能够受人推崇称赞的，还是顺服接受神给我看来不好的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我们相信，既然是神的心意，他要成就在我们身上软弱的显出神的大能，这个才是神的荣耀，并不是我有多强，那是神自己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得着荣耀。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祷告生活并不是一种好像那些人说他需要休息，他需要得力来侍奉，所以他祷告。有一个牧师说他不晓得开玩笑，就说有诗歌说多祷告多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他说这句话是不对的，有没有能力不是你祷告 就能够有的，是神给的，神已经给了，你就来使用就好了，不要在那里强求你想要的东西，那是最好。改正我们祷告的态度，学习愿神，愿人尊神的名为圣，学习让神的旨意成就，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生命，乃是让他得着荣耀。愿意我们的学习能够帮助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好。当然了，我也很感恩弟兄姐妹在过去一年里面不断为我祷告，也让我看到那么好的一个的结果，神医治了我。但是我相信，就算我没有得到医治，弟兄姐妹因着这样的祷告，我相信他们对神的认识必定有更增加。不要看结果，当然我有一个好的一个的结果在我的里面，但是不要看结果。如果我不医，神不医治我，是不是大家都不祷告，觉得祷告没有用吗？就产生个大问号，不再祷告了。我相信不是。无论好坏，只要我们回到神面前，我相信神会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意，我们顺服就好了。我们低头，我们向上面祷告。主啊，我们向我们感谢你。是的，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像一个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力量来祷告，我们是像哪一位爱我们甚至把命为我们舍去的天父来祷告。他是顾念我们的需要，父神，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需要什么，在我们还没有呼求之前，主你都已经知道我们的一切。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倾心吐意地把我们一切来交托给你。但是主啊，更重要的，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学会怎么样让人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世上不是要让我们自己的名得到推崇，得到被人称赞为满足。愿意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的名被人称颂的时候，我们就满足了。更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寻找主你的带领的时候，让主你的旨意去显明，可能不是对我们最好的一个的安排，但是如果是你的旨意，给我们顺服走上去。主啊，帮助我们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恭敬的把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仰望在主你面前，求你洁净，把你的话留在弟兄姐妹心中，不是出于你的，求你让弟兄姐妹忘了，让主你自己的话传流他们心中，成为对你的认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